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六篇小弟子及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最后，我们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交流文章《乐乐的修炼故事》，文章发表于2013年11月19日，我是大法小弟子乐乐，我今年8周岁，上4年级了。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听法了，所以我一出生就很聪明。从我5岁上学连班开始到现在，我的学习成绩都是最优秀的。教过我的老师都说我记忆好。因为学大法开始开会，我在4、5岁就认识好多好多字，没人教我。在6岁就能流利地通读转法轮和大法的所有书籍，其中很少有不认识的字。在我上1年级时，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从此我看到了例外空间许多神奇的景象。我从小就比较注重心性的修炼，比如吃水果的时候，我总是把又大又漂亮的让给我长我10多岁的哥哥。小同学打我骂我，几乎都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让我看到挨打的时候，像白云菜一样白白的物质长着一对大翅膀，乐呵呵地飞到我的身上，同时黑色的云彩也飞到对方身上。有时候小同学打得很疼，我流着泪也把德收下。红营、红营三我都背过了。在暑假期间，妈妈同修让我把红营二也背下来了。妈妈上班不在家，我每天写完作业，中午要发12点正念，练一套动功，背5首红营中的诗。这几件是我必须独立完成。有一次没管住自己，和小伙伴玩起来，忘记了背法。晚上妈妈知道后，数落我一通，然后一起学法。此时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乖乖的单盘腿，双手结印，闭着眼睛规规矩矩的听法，感觉静静的，身体飘飘的，前额有点痒。我一看有一架金色的梯子直通云霄，我就向上攀爬，每一节就是一层空间。我一直爬了大概有 100多集，在向上爬，有一把大木锤砸我的头，试了几次都上不去。上面还有多少集我也看不到，我只好进入这一层空间看一看。这是我曾经待过的一个美丽的世界，那里的众生看见我来了，都很高兴，喊着法王回来了，法王回来了。我看见一个盘着两条龙的宝座，还看见一棵大树有几百岁，它周围有许多花草，那些花草都叫它树爷爷。我和他们打了招呼，我忽然想到我还在学法呢，我就回来了。我悟道，师父让看到这个景象是鼓励我修炼要精进，不能在学法上懈怠，我修炼的路还有很长一段没有走，我要加油，早点攀到今天的最后一期，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请听交流文章，八岁大法小弟子告诉同学大法好。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7日。2018年9月30日早上最后一节课，数学老师播放了共产邪党的所谓烈士新闻。我刚看了一会儿头就晕，意识到是邪灵要害人，想起妈妈说的，你要记住，要救度众生呀。我就跟后面的同学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好？他说没有，说完就不理我了。接着我跟左边的同学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好？他也说没有，也不理我了。本来我就没什么信心的，结果被冷落了，心里不开心。就在这失落时，突然间想到了师父，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我救度众生。我马上就问同桌，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说，没有，我不跟你说话了。然后他把头扭向一边，我就跟自己说，我要努力，要加油。我又问前面的同学，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没有，你讲给我吧。我很开心，就对着他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 OK。 他就转过身来跟我在一起。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他点了点头。就这样子，他跟我背起法来了。我们一起背了师父的经文，正法、正念、把法等和无度。我们背完法后，接着就下课了。我俩就去喝水。喝完水后，他很开心，又从他书包里拿出个小礼物送给我。他就说，谢谢啦。我也很开心地跟他说，谢谢。该放学了，我俩一起收拾书包，各自回家了。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有干扰，开始心里不愿意写，心里很不耐烦，加上妹妹的干扰，她总是问我这问我那， 我心里更加不舒服，妈妈就带我发正念，清理我的空间场，我才能静下心来把这篇文章写出来。文章不知道写得好不好，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
小弟子中考出奇迹，明慧网2016年4月6日。我今年17岁，10岁那年爸爸从监狱回来，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大男人，我极力的排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爸爸慢慢的把他修炼大法被判刑迫害的事以及法轮大法的美好讲给我，并教我学法练功，从此我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这之前妈妈被迫害的曾一度放弃修炼，所以直到10岁我得法，妈妈也重新走回来修炼了。去年5月份，离中考还有1个月的时间，老师让我们填报志愿。我们县有2所省重点高中， A 高中离我家较近，报考人数多， B 高中离家较远，教学质量也不错。由于中考制度改革，所以2所学校的录取人数也大幅度减少。经与父母商议后，我决定报考 A 高中。无论考哪一所高中，一旦落榜，不能转入另一所学校学习。 A 高中报考人数较多，分数线也高，对于我这种学习差的人来说风险很大。由于中考学生较多，教育局又开辟了其他几条出路，上职中、轮村教师3+2、特长招生等等。起初我想报考特长生，这样进入 A 校的几率较大，后来感觉走特长不太合适，我坚定一念，我一定要凭自己的能力考入 A 校，那里还有要和我结缘的人。我虽然现在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我的一切是由师父安排的，必须100%的信师信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一个学生的职责，其他的一切全都交给师父。我相信只要我做好了，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一定是最好的。中考前的复习阶段非常紧张，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参加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有时起不来就在学校里面补发正念，然后边吃饭边听历届大陆法会交流广播再上学。在学校利用课间发正念，不让本校的同学和老师对大法犯罪。中午12点放学回家发正念，吃完饭后练一套动功，休息10分钟去上学，每天晚上放学后7点多到家，用15分钟吃完饭看8页转法轮再去写作业。虽然作业也常常写到很晚，但感觉心里很踏实。上课怕自己睡觉，就在骑车的路上发正念，清除困魔的干扰，有时哼唱大法弟子的歌曲或背师父的红吟。我每周都会帮父母做真相资料，装订真相小册子，尽量参与一些救度众生的事情。渐渐的，我发现自己争名求利的心淡了，感觉什么升学呀、考重点高中啊并不重要，关键是每一天都要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不能虚度了。在中考的考场上，在答题过程中也会有干扰，我就静下心来发正念清除，遇到不会做的题就请求师父为我打开智慧。整个考试过程中思路清晰，感觉被一团很正的能量包围着，我一点都不紧张。返校那天要拿录取通知书了， 不知道有没有我的。妈妈在网上查分一无所获，可能是因为她太执着了，所以查不到。我也有些紧张，脑子中闪过1000种考不上的出路，但自己马上意识到想法不对，相信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到学校老师那儿一查，我的总分数超过 A 校录取分数线12分，超过 B 校24分，而我的中考成绩比第三次月考高出86分。我还是有点小小的意外，我很激动。我深深懂得，如果不是在大法修炼中开启智慧，如果没有师父的苦心安排，我是不可能考上重点高中的。感谢师父。我经常告诫自己，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真正的做到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在过关提高的时候，就是凭着自己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做到100%信师信法。留给我们实修的时间不多了，希望同修们都能抓紧时间实修，勇猛精进。愿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功成圆满，高高兴兴的，不留遗憾的随时回家，再一次叩谢师恩。
小弟子放下执着心的重要。作者：大法小弟子珍宝8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1月2日。前几天妈妈到农村去帮舅舅家收玉米，临走时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1天就回来。结果第二天晚上5点钟还没有回来，我打电话问妈妈你走到哪儿了，他说我回不去了，外面下雨，我又没伞，现在也没有车了。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难过，因为爸爸在外面打工不在家，我认为妈妈欺骗了我，拿我不当一回事，我当时就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而且自己想停都停不下来，就是一个劲儿的哭。奶奶让我学法，那天我正好学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说，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它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学到这里，我的心情一下子开朗了，向内找自己由于对母亲的情，我想她，希望她在家呵护着我，我才舒服。而母亲2天也没回来，我感到受到欺骗，使我又产生了对母亲的怨恨，心想我再也不和她好了。过去听到同修们都说自己有这个执着心，那个执着心，我心想我是小弟子， 没产生过这些执着心。今天通过这个事向内找还很多呢，比如妈妈是常人，经常给我看一些动画片，我就看，结果学法时有时静不下来，心想学法，可耳朵有时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干扰我，我就得随时清除它们。这学法能入心吗？不白学了吗？今后我一定用心学法，发现执着立即去，听师父话，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我是小弟子，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做不好，我就打语音电话，发短信救人。每天在学校把作业做完了，出去救人，一直到6点发正念才回家。放暑假时奶奶带着我，除了有课后班，基本每天都出去救人，中午在外面吃饭，就像云游一样，心里很踏实。因为我是师父的小弟子，不是小孩，我要尽我的能力助师正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在风雨中成长，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22日。我的妈妈是大法弟子，因为迫害我经常很担心她，有时回到家妈妈不在时，但她的电话无人接听时，我会害怕，我怕她又离开我，怕她又会受苦。在妈妈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我逼自己长大，逼自己坚强，逼自己快乐，因为我深信大法是好的，师父是好的，黑暗终会过去。2009年，妈妈得了风湿关节痛，由于操心哥哥，本来妈妈的身体状况就差，风湿病使她晚上常睡不着觉。在姥姥的帮助下，妈妈走入了大法修炼。就这样，每天晚上，我开始跟妈妈一起读转法轮。妈妈的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家里的争吵也少了。随后，因学大法的缘故，我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奇差无比的数学成绩，竟奇迹般的名列前茅。慢慢的，我成了我校所有老师口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我一度认为自己拥有最幸福、最完整的家庭时，我无意间看到了父母的离婚证。这或许对其他人来说不是一个秘密，可对于我足以击溃我眼前所有的假象。我也从未问过爸妈这件事情，我一直假装不知道。后来妈妈告诉我，是因我是超生的二胎，父亲怕丢工作、丢官，而逼妈妈和他办了离婚手续，但以前他们是离婚不离家。小升初时，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不错的中学，我的童年远去了。上了初中，我没有放弃与妈妈读转法轮。初一初二时， 即便在学校贪玩，成绩依然很好，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初三分班时，便让得意忘形的自己栽了个大跟头，以平时的成绩能进尖子班的我却落了宗，进了重点班。这一年也是我十多年最苦的一年，妈妈被邪恶非法关押，父亲经常喝酒与我说妈妈的不是，第一次模拟考试时考了惨不忍睹的分数，爸爸有时喝多了酒，趁我和哥哥不在时便来我和哥哥及妈妈的家里辱骂砸东西。那段时间我整夜整夜哭得睁不开眼，眼睛总像是顶着两个大核桃。去学校跟我再亲近的人，我也没有说过这些事，只是咬碎了往肚子里咽。这些年妈妈被非法关押过两次，邪恶的610找到爸爸，他也只是急于撇开关系。中考前妈妈陪在我身边辅导我，并和我不间断的学法，最终挨过了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中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升入县里的重点中学，并进入了重点班。由此我也在一步步的长大。高一时因妈妈起诉江泽民，坏人又非法抓走了妈妈，那时我已经不再害怕，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学习。直到有一天回家看到妈妈了，我抑制住自己才没有哭出来。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由于在小学妈妈就被非法关押过，心里常常会害怕，所以我从未跟别人说过家里的事。那段时间我在宿舍里偷偷的哭，在家里拿着从小用到大的梳子和妈妈的照片，就会想妈妈，心疼妈妈。在学校里自己总是表现得很开心，回到家空无一人。时至今日，学业繁重的高三两个星期放一天假，因我住校已许久未跟妈妈一起学法，成绩也是不太好，学业的压力使我内分泌失调，脸上痘痘暴增。妈妈安慰我说师父管着我呢，一定能考上，我也坚信。可是我又怕自己的懒惰贪玩根本不能称得上大法弟子。这次清明放假一回来，我便赶紧和妈妈读法，因为只有读法我才会觉得我和真正的自己在一起，才会在师父创造的一方净土中快乐的成长。感谢师父和大法，使妈妈暴躁的性格不复存在，使病魔离妈妈远去，也使我虽身处邪党制造的物欲横流、刻意毒化的社会风气里，却能始终保持着正直和善良。我们虽然艰难，但在师父的看护下终于走了过来。这是一条艰难的路，可我们终究会在慈悲师父的引领下披荆斩棘，穿越苦难，奔向光明。去年我弟曾主管迫害大法的恶人被逮捕，我深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他永远不会缺席。
请听交流文章，大法小弟子美美的修炼故事，由美美口述，妈妈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3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8岁多，我从小得法。妈妈告诉我，我在她的肚子里时，就在妈妈梦中告诉妈妈，我是个女孩，是来得法的。一定要带好我。我还没生下来，爸爸就被中共警察绑架了，后来爸爸不休了。小时候妈妈一个人辛苦地带着我，给我读红营，妈妈还带我到学法点去。那时我还不会走路，但是从来不吵闹，抱着奶奶们的腿走来走去，很安静。每次大家学完法走的时候，我就会哭，不舍得奶奶们走。我认字很早，
黄曼道师傅抱着我，用手指着转法轮书上的字教我认字，所以我3岁就可以读转法轮了。我就天天跟妈妈一起学转法轮，也学师傅的其他经文。我看到每个字都是五颜六色的，也看到字里面有师傅法身和大莲花。可是上小学以后，我作业很多，2天才能学一讲，放假的时间就好些，1天学一讲。我也跟妈妈一起练功，上学时妈妈今天3:50叫我起来一起练动功，明天4:50叫我起来练静功。不上学我就3:50起床全部练完。我很怕练第二套功法，特别是头顶抱轮，我每次都疼得大哭，可是半个小时我能坚持下来。打坐开始练的时候，我只能双盘5分钟，妈妈当时可发愁了，这什么时候能练到1个小时呀？我就自己延长时间，第二天我就练了10分钟，练了2天我就延长到20分钟，后来又加长到半个小时。妈妈很高兴，觉得我先练半小时也行，后来我就自己加长到了1个小时。妈妈惊呆了，觉得我很棒。后来我就一直练1个小时，有时候腿不疼，有时候疼，有时候半个小时就疼了，我就开始哭了，一直哭到结束。我不把腿拿下来，因为从师父讲法中明白，要是把腿拿下来，活动活动再盘就白练了。现在我打坐已经不疼了，头顶抱轮还是疼。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不精进，家里老有可怕的怪物，我吓得哭，并指着那个坏东西。这时妈妈就惊醒了，赶紧学法，怪物就从窗户出去了，跑远了。后来妈妈越来越精进。有一天我看到天上有2栋漂亮的房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那时我跟妈妈天上的家是师父用法轮给我们转出来的。我的小房子上有很多蝴蝶结，好漂亮。妈妈的大房子会变颜色，每天都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房子变颜色是因为妈妈精进，层次提高得快。妈妈的世界里，天空飘着白色的云朵，仙女在云朵上跳舞，很好看。世界里还开满了花，特别漂亮。有段时间妈妈又不精进了，我看到很多黑色的魔往妈妈的房子里爬。我提醒妈妈发正念，有时候妈妈不想出去传真相，我会带妈妈出去。我都是贴不干胶，我贴得很好很正，而且我贴的一般都不会被撕。妈妈说那是因为我纯正。妈妈经常说很感谢我来到他身边，很多时候是我带着妈妈帮助妈妈。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给小朋友讲真相了，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大法小弟子，小朋友就会谢谢我。上小学了，我很爱玩，朋友特别多，我很想给他们讲真相，可是我有怕心了。对有的小朋友我就讲了共产党不好，他相信我说的。有的小朋友我给他讲了有神存在，他也听了。但是我一直不敢直接讲退出少先队保平安。有一天我有了个突破，我对一个要好的朋友讲了法轮大法好，也讲了要退少先队保平安，他同意了。我们还一起选了个化名，他得救了，我很高兴。还有一次，我把另外一个小朋友带到我家，给他看真相光碟，他很爱看，特别入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我很想救我们班主任老师。有次妈妈去接我，我让妈妈给老师讲真相，可是老师不听，反应还很激动。我想怎么办呢？过了些日子， 老师病了，住了很长时间医院。我决定去看老师，我送给老师两个苹果，还有一个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画上美丽的画，再做一个信封，上面画一个彩虹。我让妈妈在信封里放上一个真相护身符，里面有关于真相护身符的故事，并让妈妈帮我发正念，我就给老师送过去了。老师接受了，并很感动，还在班级讲了这件事呢。我有时会跟妈妈一起出去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我会拿着书跑过去说，叔叔好，送你一本书。奶奶好，送你一本书。这本书可好了。他们一般都要。有一次，我看小弟子园地里，有个小朋友送书的时候还会讲真相。我就想，我也要突破。那次，我给一个爷爷递上一本真相资料，然后大声说，爷爷好，送你一本书，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爷爷笑得合不拢嘴。我心性也有提高，我不再玩游戏，不再玩手机，也不看常人小朋友的动画片了。我喜欢看明慧网和正见网，我很爱听小弟子园地，妈妈给我下载下来，我都听好多遍。我在爸爸面前放，开始爸爸不让我放，我不听他的，我就要大声放出来。妈妈说我是好样的，这样说不定能把爸爸唤醒。还有，现在非洲猪瘟很厉害，爸爸不修炼，我们就不再买猪肉吃了。后来我突然悟到，是师父在给我去吃肉的心呢，现在我心里一点也不想吃肉了。我还是有很多地方没做好，一个就是贪吃，一个是贪玩。我对妈妈的情也很重，有时候还乱发脾气，东西也收拾不好。我想改，老也改不掉。前几天，因为我贪玩，非逼着妈妈带我到公园，结果妈妈把脚崴了，我很后悔。下次再不逼妈妈带我出去玩了。妈妈脚崴那几天，我去给妈妈买菜，超市的阿姨都夸我能干。后来妈妈病夜发烧，我给妈妈煮了稀饭，妈妈夸我能为别人着想，心性提高了。我知道那些没去掉的不好的心一定要去，否则没办法跟师父回家。我还悟到我们上天的梯子不是随便上的，每个台阶都是一个考验，只有过了那些考验才能上去。我好想回天上的家呀，常人这里太脏了，到最后还要销毁，好可怕。我有一次听小同修的文章里说，小弟子好好修炼，跟妈妈精进圆满回家。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文章里对我说的，我好高兴，马上跟妈妈说了，师父要我们俩一起精进圆满回家。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二首《春常》。春常，酒是春常药，上瘾难戒掉。一杯解心忧，十觞鬼在笑。提醒大法小弟子们平时注意复习，接下来我们要一同学习红音三的第三首诗《寻》。
寻，迷迷尘世路，尽把苦难步。来前本是天上王，寻，为法来世间， 要精进，别误登归步。
希望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且背诵下来。好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见。